身心疲惫的客旅，故乡是最迫切的向往。罪恶泛滥的世界，天国是最美好的盼望。循着圣所的指引，踏上回归的征途。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觅圣所》，主讲王进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觅圣所》。寻觅圣所的历程，将我们从创世纪走过出埃及记，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利未记的学习。我们考察了最早的圣所，也考察了它在地上所停留的时间所起的作用，以及上帝如何通过各样的方式让圣所离开大地之后，让地上的人继续的能够想到天上的圣所，想到原初的伊甸之乐园。在西乃的旷野，上帝又在圣山上将会幕的各样的条款、规格、样式详细的指示给摩西，我们对这些进行了一一的查访。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献祭，进入到利未记的研究和学习。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在利未记中间来探讨与圣所相关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洁净与不洁净。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从创世之初就建立圣所，要与你所创造的人永远的同居。主啊，愿我们在今天进入新的主题的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心被圣灵所感动，帮助我们明白与圣所相关的洁净、不洁净、污秽，以及圣所如何被洁净。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我们今天的研究呢，主要是集中在利未记的第11章到第15章，因为这些书章啊，它是集中的来讨论了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这些书卷呢，传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我们的人生必须是洁净的，在人进入圣所之前，他必须是一个洁净的人，才有可能与圣所的上帝进行交往。利未记它有两段故事以及37段耶和华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组成。这两段故事呢，一个是在第10章，另外一处呢就是第24章。而这37段耶和华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它最高峰的就是第16章，也就是第19段话语。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呢，这是最重要的赎罪大日，一年一度的赎罪大日。利未记的整本书，它是处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之间。那么出埃及记的最后，它出现第40章第17节的时候，它是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那么它是以帐幕啊，它花了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立起来为结束。而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所以在这个两者之间，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30天的时间。那么我们在利未记中间所看到的这一切，就是发生在这30天期间上帝对摩西的指示，以及这期间所发生的两件事情。对于利未记这一本书，它的结构历来有很多的研究。那么呢，这些书啊，让人想起在创世纪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上帝有一个伊甸园，然后把人呢放到园子里。可是人在园子里接下来就犯了罪，于是呢，上帝建立一套新的体系，要来为人赎罪，使犯罪的人能够继续的与上帝保持沟通。 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在出埃及记的过程中间也有再次的出现。上帝在西乃山赐下十诫，然后呼召摩西上山。那么这个西乃山也可以理解为临时的一个圣所，摩西就被呼召上山。可是40天之后，山下的人就犯罪了。那么摩西下山以后呢，带着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要在旷野来建立会幕，使以色列人借着会幕的服事从事而能够继续的与上帝沟通来往。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大致的也能够看到创世纪1到3章他所走过的这段经历。出埃及记的第25章到第40章，它是描写整个建会幕的这么一些规则和过程。那么会幕建好了之后，接下来呢，利未记的第1章到第7章详细的描述各种献祭的制度，第8章和第9章则说明献祭的祭司他们的服装，他们所做的工作。但是在第10章这里又穿插了一个故事，那么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献上这个没有按照规定来献上火，献了反火，结果被耶和华所击杀。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看到这个创世纪1到3章的这么一个影子。那么刚刚把这个旷野的会幕建好，把里边的制度设立好，把这个祭司的工作安排好，接下来就是犯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如何保持在耶和华面前的洁净，如何清除在耶和华面前的污秽，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后面这些书卷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洁净和不洁净，那么就发生在第10章这个事件之后。第11章啊，首先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概念呢，是出现在食物里面。这里也对一些动物进行了分类，就是哪一些是属于洁净的动物，哪一些呢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那么这个分类呢，实际上我们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就看到上帝吩咐他将7公7母的洁净的动物带进方舟，而不洁净的呢只带进1公1母。这个洁净的概念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这个表面洗得干净这叫洁净，表面呢污秽肮脏这个叫不洁净。那一些不洁净的动物你再怎么洗它还是不洁净。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这些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之所以这样的分类所依据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相信上帝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分类是有它的道理。利未记的第11章第2节说，你们小于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样，凡蹄分两半倒教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教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这个骆驼是不可以，沙番还有兔子这个都不可以吃。这个骆驼在沙漠中间呢是可以想象的，骆驼它是特别的能够扛这个干旱是吧，这可以走很长的时间，它不需要再喝水。那这个骆驼它不喝水，它的同时呢它也就不会丧失多少水，它里边的汗呢就不会那么容易流出来，那么在身体体内分泌的这些毒素就没办法排出来，也就是呢就是留在的它的这个体内。因此这个骆驼的肉啊它是不能够吃，里边呢充满了毒素这或许就是其中的原因了。当然我们今天呢没有生活在这个沙漠之中，这个骆驼呢并不是太常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可是呢第7节说猪，猪也是不洁净的，特别对于华人来说，那么猪肉呢是非常流行的一样食品。猪肉里有很多的细菌这个就是今天呢已经被医学或者生物学所证明，猪肉呢吃了以后会给人带来许多潜在的疾病，对人呢是没有太多的好处。那今天市面上出现的很多的肉类啊都是非常的不安全，那是另外的一个概念。许多人把一些激素把一些水分注射到这个肉中间， 然后再拿到市场来出卖，这些就更是对人体有害。第八节说，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不仅是对不洁净的这些动物不仅不可以吃，它死了以后摸也是让人不洁净。那么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是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那些无刺无鳞的都要以为可证，是不可以吃的。这个道理呢是稍微容易明白一些，就是没有刺没有鳞，那么他们体内的那些毒素啊是没办法排出来。人如果进食这些鱼类的话，那么也就把它体内的毒素一块吃进去，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是大为的不利。利未记的第11章13节到第19节说明了哪些雀鸟是不可以吃的，是不洁净的。20节到第23节呢，就说了这个有翅膀有四足的爬虫的物不可以吃的，可是如果是有翅膀可以跳跃的，那么这个是可以吃的。其中啊就有蝗虫啊、蚂蚱，这个都是洁净的，是可以吃的。我们在这里呢需要来插进来一段话，就是关于施洗约翰，因为他在我们中文圣经啊，在马太福音的第3章第4节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系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许多人呢就认为这个约翰呢就是吃了这种啊，这个这里所说的洁净的这个蝗虫。但是马太福音的第11章第18节上面呢，对约翰他的生活方式啊是有一个描述的，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那说明呢约翰他的生活方式啊是非常节制的，也不吃也不喝，那实际上在这里说他就是吃肉喝酒啊，他都没有沾染这些东西。第19就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那么现代版呢直接把它译成啊，说他是酒肉之徒。那么说明约翰呢他不是酒肉之徒是吧，他也是不吃肉不喝酒，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那么说他又吃蝗虫又说他不吃肉，那这个怎么解决呢？雅各王的这个圣经版本呢，把他这个地方说他的这个中文翻译成蝗虫的，在英文里边用了 locust。 那么这个 locust 呢，据说呀它是希腊文的一个这个稻子豆荚，在美国传统字典上面呢也是说这个部分呢，这个 locust 它英文里叫做圣约翰的面包啊，它就是一个这个豆荚，或者呢中文也叫做角豆。2001年在台湾的橄榄基金会出版了一本书，是赵荣台和陈景廷合著的《圣经植物意义汇编》这个小册子。这本书里面呢就直接说施洗约翰在野地吃的是角豆而不是蝗虫。那么写这本书的作者赵荣台他是什么身份呢？他是台湾这个农业委员会林业试验所研究员，是一位生态专家。与施洗约翰同时代的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的著作也对约翰呢有所提及。在一个俄国版的译本里边呢，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没有吃饭的，不吃面包啊，这个包括无酵饼他都不吃，他吃的是什么呢？是吃的是这个根茎的或者是树上的果实、水果这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解释啊是比较能够符合施洗约翰那种克己的品格、克己的生活方式。路加福音的第15章第16节讲了这个回头的浪子，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而这个豆荚啊实际呢就是和施洗约翰所吃的这个稻子豆荚是同一种东西啊，这个既称为圣约翰面包，也称之为穷人的面包。这个因为大家对食物的关注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稍微说远了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洁净和不洁净这个主题， 对于不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这个动物啊，不仅不可以吃，而且呢，对于死了的动物连摸都不可以。十一章的第二十四节说，这些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不洁净呢？二十五节就说，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上帝呢，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啊，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四十三节说，你们不可因什么爬虫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们注意到这个不洁净的下一步呢，它就是污秽。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洁净和不洁净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非常科学的准确的定义，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洁净和圣洁它是彼此关联的，而不洁净和污秽是连在一起的。上帝把以色列人领出来，那么就要他们脱离污秽，脱离不洁，使他们成为圣洁，单单的来侍奉耶和华。所以上帝呢，下面呢有一个总结说，这些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都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在食物上也要有所选择，不可以让那些不洁净的啊，那些有害健康的食物损害上帝的殿。这些条例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旧约时代洁净植物，那么在新约依然是洁净的；在旧约时代不洁净的动物，在新约仍然是不洁净。福音根本呢不改变动物它的本性，福音是用来改变人的性情的，是要改变人的本质，使人的人生发生根本的变化，带给人新的生命。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合适。那么这段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狗在新约时代的狗，它还是像旧约时代一样的，自己吐出来它又去吃。那么猪也一样，它的性情并没有因为新约时代而发生改变。第十一章谈了食物的洁净和不洁净的分类，那么第十二章啊，就来到人的生理上的不洁净。第十二章呢，说妇人呢，在生男孩子之后，她有七天不洁；生女孩之后呢，有两个七天，身体是处于不洁净之中。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还是为女孩，都要去献上燔祭，或者呢是献赎罪祭。第十五章啊，有大量的描写这个男人的遗精、男人的漏症，这些呢也是造成不洁净。不洁净到晚上要用水洗衣服，要用水来洗澡，来除掉这个不洁净。女人在行经的期间也是污秽七天。那么到第八天呢，也要到会幕的门口带上祭牲，要献祭，一个是为赎罪祭，一只呢为燔祭。十五章的三十一节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我们从这些规章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不一定是会犯罪，可是呢他却有可能呢被污秽，受到污秽的人照样的是不能进入上帝的殿。而解除这些污秽的方法呢，就是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利未记的第十七章第十六节说明啊，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些方法，那么如果他不洗衣服也不洗身，他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你没有按照规定去洁净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担当罪孽，这个就不是一个洗澡一个洗衣服能解决的，这个时候就要献上动物来作为赎罪祭，事态啊就变得更为严重了。我们前面看过这个赎愆祭是吧，这个有人呢不知道，第五章第二节说，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就有了罪。第五节说，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讲皮肤的皮肤病，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麻风病，它的这个条例。这两章的经文呢有比较繁复，讲了五套检验的方法以及怎么样去洁净它。那么我们呢不一一去判断，我们在这只要来说明，这个大麻风病它从属灵上它象征着我们的这个罪，罪不仅是从表面的，它会逐渐的深入，让人的身体让人的健康更加的恶化，不仅是一处，而有可能的传染到更多的地方，不仅是个人，跟他相接触的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被传染而患同样的疾病。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个大麻风的问题上，你看呢，不仅是大麻风要被处理，而且呢就是他住过的房子也要被处理，要洁净它。那我们做属灵上的延伸的话，那么就是人所犯的罪不仅要处理，要洁净人所犯的罪，而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这个地球，我们所住的这个房子，最终也是要被火洁净。利未记的第十四章第四十二节说，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又要另用灰泥满房子。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上帝呢要重造新天新地，我们这个被罪所污秽的大地要重新的创造。关于大麻风啊，我们还有一点要提出来的，就是只有祭司可以来查看来判断啊，哪怕就是医生也不能判断，只有祭司才能判断他得的这个病是否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那么这个属灵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人定罪，而只有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才能够来准确的判断我们属灵的状态。在新约时代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所患的任何的疾病，包括大麻风，你若肯就洁净了吧。耶稣基督有洁净我们一切污秽，洁净我们一切属灵上的疾病，属灵上的大麻风的这样的恩典和能力。我讲到这儿啊，也是停下来求上帝洁净我内心中一切的污秽，赐给我一颗新的心新的灵。对于人所犯的罪，若是愿意悔改，他可以献上赎罪祭，将他的罪通过所献的牺牲转移到上帝的圣所之内，而他的圣所也就因我们所转移的罪而被污秽。今天的这个学习啊，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上帝把他的圣所建在我们中间，原来是为了在靠近我们的地方把他的圣所作为一个脏污的这个垃圾的回收站，方便将我们所承认的罪，将我们的垃圾扔进他的这个圣所之中。从亚当到旷野，从旷野到迦南地，从四师时代进入以色列立国，又到王国的分裂被掳，圣殿被毁，圣殿重建，直到基督降世为我们成就救恩，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到今天2000年过去，这个圣所依然在收垃圾，依然在接受那些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人，能够借着信心，借着对基督的信靠，将自己的罪从自己的身上 转移到天上的圣所。这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呀？你能想象一下，你建一所崭新的房子，非常华丽漂亮的房子，然后只是为了把你邻舍的垃圾放在你的房子里吗？上帝所做的就是环卫工人的事情，就是垃圾场处理垃圾的事情，而他是要在自己的家里来处理这一切。我这个有限的心思完全没办法理解，完全没办法明白他在后面所隐藏的一切的深厚的大爱。对于这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样的污秽，最终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将他的圣殿彻底的洁净，那么这是我们在下一堂要讨论的内容，也就是利未记的第16章所启示的赎罪大日所要进行的一切的重事。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如此圣洁的一位上帝却降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周围支搭帐篷，让我们借着信心，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我们一切的污秽转移到你的圣所。你所拥有的是一颗怎样的心，是如此圣洁的上帝却接纳我们一切的污秽。求主帮助我们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使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成为圣洁，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上帝。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